今天供读圣言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六节，以及以西结三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请听我来念，弟兄姐妹请听。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姆，是犹太人的官长。他夜间来到耶稣那里，对他说：“拉比，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教师，因为如果没有神同在，你所行的这些神迹就没有人能行。”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德姆说：“人老了怎能重生呢？难道他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必把信心赐给你们，把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从你们的肉体中除去死心，把肉心赐给你们。我必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经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住在我赐给你们列祖的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是上帝的话语。会众请坐，我们欢迎牧师来为我们证道。
祝我们平安，非常感恩我们每个礼拜可以在这里很自由来敬拜我们的神。我想这个每一次的聚集都是一个我称它为恩典的庆贺 A celebration of grace。 虽然我的讲题已经定了，这个我们今天是讲了一个新的新，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过去一月二月的时候，我们是讲到门徒之道，就讲到门徒应该怎么样，门徒的生命是讲的生命，是跟随主的生命，是舍己的生命，是活像基督的生命。而且这个门徒不是一直就是一个人单独的，是一个信心，在一个信心的群体，在教会里面一起的成长，一起的服事。这个门徒要常常的住在主里面，而且这个门徒也要走出去成为祝福。所以这是我们一月二月的讲题。三月四月呢，我们就更进一步的讲到门徒的心。我们可以做好多外边的事情，可是我们的心是讲的一颗心。我们今天要从最简单的，从我们福音开始，因为门徒是因为信了福音，我们才有这个新的生命。因为信了福音，我们才懂得怎么叫跟随主。因为信了福音，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读经，什么叫祷告，怎么住在主里面，什么叫做彼此的团结。若不在福音里面，这一切都是空谈的。若不在福音里面，这一切都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回到我们最核心的，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是福音。什么是福音？福音是怎么开始的？你是怎么样信耶稣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重生的信心，英文叫做 regeneration， 或者是你讲重生 born again。 我们常讲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常常讲哇，重生重生，你是不是个重生的基督徒，还是你是个挂名的基督徒，这些的标语常常也会出现。现在比较少人在讲这个重生的东西，信主就信主咯，我做了几次祷告我就是信主了吗？怎么重生不重生？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探讨。可是在这之前，我们要面对我们人类所面对的两个极大的问题，一个是一个终极的问题，死的问题。我们死了怎么办？死了，人死真的如灯灭吗？死了我们一无所有了，一无所知了。可是死到底真的是人生的一个终结，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吗？人死如灯灭吗？这是死，讲啊，不管他了，我那哪里时间去想死的东西，我只想活的东西了。现在我活着，活在世界上也有很多的困难，就是罪的问题。有的时候你所做的你做不出来，你不想做的你做出来。以前我做过的东西现在怎么办呢？我做错的事情现在有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还是我要带着这个东西不让人知道的秘密一直带到棺木里面去？罪的问题如何解答？所以导致我们要过一个有基督的生命，一个福音的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罪跟死的问题一定要得以到解决。所以靠我们知道没有人是不死的， 没有人是不犯罪的。你发现，所以这个答案不在于我们，这个答案是我们需要外来的援助，我们有需要一位救主，不然我们可以解决，我们就不需要救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 Jesus Christ Savior 救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来是拯救的，他的工作就是拯救我们，从最终拯救我们，从死亡中来拯救我们。所以什么是罪呢？我们来复习一下，什么是罪呢？跟人讲，哎呀，这个我们已经听了30年了，今天我再重新的跟大家来讲，什么是罪？最基本的，罪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西敏小要里的第14问里面，他就问了这个问题，罪是什么？ What is sin?罪是任何不遵守或违背神的律法的，就是罪。换句话说，罪就是不法。Sin is lawlessness. 没有这个律法，没有这个什么是可行，什么是不可行，或者是没有一个 boundary， 没有一个东西来约束。因为人已经犯罪了，如果没有约束的话，就算一个犯罪的人，为什么要关在监牢里面？就是不让他乱来啊。可是你把那个监牢的门打开，让所有的犯人跑出来的时候怎么办？世界大乱了。罪就是不法。在圣经里面把罪的不同的层面带出来，我给你大概指5个经文，让大家明白更深的来体会。第一，就是凡是犯罪的，就是做了不法的事，罪就是不法。就刚才我所说的啊，罪很简单，你做错事，你犯规了，你就是犯罪。第二呢，如果你做错了事情，你说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是应该这样的，我应该不算为犯罪吧，我不知道新加坡的车速是90，我加110，交警给我一个罚单，我说我不知道是110、啊、我是从Johor来的，我从哪里来的，你觉得他就免了你吗？不会的。你不能只是说主啊，我不知道我做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你就不犯罪。所以在利未记说，如果有人犯了罪，行了一件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事，他虽然不知道，他虽然不清楚，仍是有罪。所以你不可以让一些人说，哦，我不知道，所以不知者不罪。在圣经里面不是不知者不罪，这句话是不对的，是不合圣经的教导，他就要担当自己的罪责。第三，雅各是说，人若知道该行的善事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换句话说，罪不单单你去行了，罪也是你没有行的。你知道不应该自私，可是你把东西收起来，你只是损人利己的话，哎，你该做的善，该饶恕的你没有饶恕，该施给的你没有施给，当纳的这个税你没有纳，你没有行你该行的，这也算是你的罪。然后在第十节说，哎，我这个人很奉公守法，我这个做这个做，我做了，我都守了很多，可是可能有一些我漏掉了，这样算不算呢、啊？这样算不算犯罪？100件我做了99件，那一件我没做好，算不算犯罪？很多人说，我还是个好好人啊，你看我也没杀人放火，哎呀，我比起其他基督徒好多了。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些非信徒跟你讲到，来就是要拒绝不信主的一个原因？这不是一个valid reason， OK？ 他说，因为凡是遵守全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失足，就违反所有的，所以在上帝的面前还是犯罪。然后呢，第五，可能有人在上帝面前吹嘘的说啊，我这个人什么都好，就像那个年轻的那个官来找耶稣说，耶稣啊，我要做什么能进天堂呢？他说，哦，你就遵守十诫，哦，这些我都做了。Steady 啊，我都做了。可是这边讲什么？我们众人都不像不洁净的人，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你以为你很圣洁，在上帝的眼中你却是非常的肮脏。你以为你的 standard 很高，在上帝的面前你的 standard 是很低。所以我们当我们不明白这个罪的观念的时候，不明白上帝对罪的这个严重的 很严肃的看待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把罪看得很轻。我们要你认罪，有没有时候问他，哎，今天有什么东西要认罪？哎，孩子想想，没有嘞，没有东西可以认了，因为今天我是 perfect day。 有没有 perfect day？ There's no perfect day。 可是我们没有太多去想，每一天就是这样过活。好，我们来看，所以罪的定义是什么呢？罪的定义是唯独神有权定义罪， 或说这是对的，或说这是错的，不是你我觉得怎么样，而不是我认为，或者是对人有害的才是罪，杀人放火拐带骗钱这是不对的，因为对人有害，吸毒是不对的，因为对人有害，不是，不是我认为或者是我觉得对人有害才是罪，这是撒旦给我们的建议，让我们可以把一些我们自己的事的，我们自己的罪看得很轻，看得是啊不是罪，把罪有罪的看为无罪的。在创世纪里面啊，我们的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亚当他们犯罪的时候，里面就好多的例子。上帝说这棵树你不可以吃，这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是上帝定义的。你问为什么不可以吃，真的就是不可以吃。做父母就知道不可以吃冰淇淋，就是不可以吃冰淇淋。你要吃饱饭才可以吃冰淇淋，为什么一定要吃饱饭才可以吃冰淇淋？为什么不能我吃了冰淇淋再吃饭呢？就是不可以，对吗？是这样，因为你是那一家之主，你定了那个家规，他就要服从这个家规。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生活里面，所以当人犯罪后，我们第一反抗的时候，我们对罪的定义，我们反抗，甚至我们现在对性的定义都反抗。你是男的，我是女的，谁说我是男？你看我是男，其实我是女的，可以吗？现在都是这样乱哈，所以发觉，然后呢，撒旦这些就来这个魔鬼就来欺骗这个女人，就要动摇她对上帝的信心，说神真的有说过吗？然后告诉她说，哎呀，你不会死的了，你吃了也不会死，而且你吃了你会更聪明啊，你会知道如何的分辨善恶。所以亚当怎么知道他对错的事情呢？亚当能知道对错的唯一方法就是坚信神的话。今天你若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是去靠报章，不是去 Google search， 而是你看上帝的话怎么说，那就是对错。因为罪的定义是由上帝自己所设立的。第二，罪有两方面，刚我们讲到行所禁止的事 The sin of commission， 另外呢就是行上帝所不行上帝所吩咐的事，叫你爱你的邻舍，你不爱你，还是嫉妒你的邻舍，去恨你的邻舍，那是不对的。所以不行上帝所吩咐的也是罪。所以罪的两方面，你发觉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在这个罪的里面。为什么我们讲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罪就是不遵行神的律法，或违背神的律法。好，人的四种状态，我们人有四种的状态。 OK， 就是奥古斯丁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今天大概我很简单的就把这个图片跟大家分享。第一呢，是在犯罪堕落之前 pre-fall man， 就是那个时候亚当跟夏娃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有能力犯罪，他们也有能力不犯罪，所以他们可以选择要不要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可以决定，对吗？可是他们决定他们吃了，所以有自由吗？有自由，可是在自由里面他们堕落了。所以在没有在犯罪之前，我们人是有能力犯罪，我们也有能力不犯罪。然后接下去呢，在犯罪之后呢，当他们堕落之后，我们的人性已经被玷污了，你发觉我们有能力犯罪，可是我们变成没有能力不犯罪，所以罪人就会活在罪中，不管大罪小罪，小罪你就是活在罪中。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当我们始祖亚当犯罪过后，这些罪性就借着这样传宗接代的，就一代一代的相传下来。你发觉我们是没有能力不犯罪的一个罪人，一个吸毒的人是很难去戒的，你发觉他是不能不吸的，他就是要吸，那个瘾在那边，那个罪好像一个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能力去胜过。这个就是当人犯罪的时候。所以罪是什么呢？当我们叫罪，假如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上一张白纸，原先的时候原是这样的，就在我们还没堕落之前，我们亚当跟夏娃是活在善真理光明圣洁，他们做对的事情。当他们犯罪的时候，这个恶，这个黑暗，这个罪，错的事情就开始进入了。所以我们知道罪呢是亏欠神的荣耀，罗马书告诉我们是亏欠了上帝的美善和真理。就好像一张白纸，你把一个角撕掉了，它已经不完全了，所以那个不完全的地方，那个缺口就所谓的叫做 罪，或者是圣经所的亏欠了神的荣耀。另外一个说法，他明白了，就是黑暗与光明。他说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胜过光。什么是黑暗？黑暗的定义是什么？黑暗就是因缺乏光， The lack of light or absence of light 就是黑暗。今天等我们把这个灯关掉，这里就变成黑暗的。你把灯一打开，黑暗不能胜过光，这个地方就是光明的。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可以总结，什么是罪呢？罪不是一个实体。你发觉这两个告诉我们说，一个被撕开有缺口的这个纸，另外呢就是没有光的地方就是黑暗的地方。所以罪不是一个实体，罪是一切善的亏欠，光和真理的欠缺。什么是罪？罪就是善的。所以罪不是一样东西， It's not an entity， 你拿一块罪给我看，拿不出来的。所以罪不是一个实体，罪是一切善的亏欠，光和真理的欠缺。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他们说，不是你做了什么哪一样东西而已，而是我们的心里面亏欠了真理和对上帝的善的欠缺。所以当我们在想到的时候，哇，这样怎么办？每一个人都犯罪，然后呢，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开始跟人说，我们所面对的因罪而产生的结果就是死，我们的终极的问题就是死，因为罪。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可是呢，不只是死，不只是肉身的死亡，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行以上所有的这些罪行，最终你发现行这些事的人必定不能承受神的国。换句话说，这个死不单单是肉身的去世，肉身的腐，这个身体的这个死亡，更加是不能进神的国，就是说永远与神隔离，这个就是永远的死。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向人告诉说，我们人，我们这个身体是泥土所造的，必会朽坏，可是上帝所赐给我们这个灵，必要回到那赐灵的神那里。可是你有把握你能回到那赐神灵那里吗？除非你在这个罪的事情上你得到了解决，你不行这些事的人必定能承受神的国。可是你问谁没有行这些事啊？每一个人都行这些事。所以我们要怎么办？所以当尼哥底母来找耶稣的时候，他已经观察了，我相信他也观察了耶稣好一段的时间，耶稣也在会堂里面讲道，到处去教导人。他开始对这个耶稣这个人觉得，这个人他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不是普通的人，他甚至比拉比还厉害，我们的拉比都不能行神迹，他竟然可以。所以半夜就来找耶稣，偷偷摸摸的来找耶稣，说就想问耶稣，到底那你是从神来的，就想探听学更多的东西。所以我相信耶稣就意会到，这个人是真正是要来寻求天国的人，他真的是想进入天国。所以上帝就，耶稣就直截了当了，就把他要，他虽然没有这么问，就把他心里面所要问的问题的答案直接给他，耶稣回答。所以你看那个对话的时候，他没有问这个问题，可是耶稣却回答他心里面真正要问的问题。有没有？有时候我们讲话也会这样，知道你讲这句话，你吃饱了没有？是什么？他是想你吃饭吗？还是想你请他吃饭？你要知道，所以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假如一个人不能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尼哥底母也很头痛，什么叫做重生啊？我这么大，这么老了，怎么进就回去我母父那边？他想来想去想不通。然后呢，耶稣再次的在第五节告诉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换句话说，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的。OK， 你可以查考这个水和圣灵代表什么。一般上水所讲的就是洁净，你要知道在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已经在施洗了，前面几章已经在施洗。所以施洗是什么？和悔改的洗，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些人就出来跟着那个施洗约翰去到约旦河，就泡在那个水里面就上来，他们已经在施洗了。是什么？是个悔改的洗，是个洁净的洗。可是上帝告诉你要进神的国，不单单是你要悔改，可是你要从圣灵而生，就是你在里面要有一个新的灵，一个新的生命。 不然我做错事情，我讲 sorry， 我明天又在做错事情，又讲 sorry， 我里面没有改，就像一个电脑里面有病毒，它算出来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哎，无所谓，我就把那个答案改对。你再改对，那个电脑又在操作，出来的东西还是不对的。所以，除非你能回到里面，把它电脑里面的那个里面的这个软件，把它改了，你才可以。所以，为什么讲你要从水和圣灵这，不单单是悔改，而是更加相信接受我们的主为我们生命的主。所以在以弗所说第二章第四节说，然而神满有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换句话，我们因罪死了，死了的人你跟他传福音，他是不会活过来的。死的人你拿很好吃食物放在面前，他也不会起来吃的。所以唯一能叫他起来，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临到这个人身上。为什么会临到这个人身上？不因为什么，只因为上帝怜悯，只因为上帝爱，只因为我说饭后才可以吃冰淇淋。你发觉那个神的那个主权，对罪对拯救他有的，他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所以然而神满有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因为爱，所以他使我们借着他复活的儿子耶稣基督跟我们，叫我们一同活过来了。然后那边有个括号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着他的恩典。换句话说，为什么上帝做这回事情？你配得吗？我们不配得，可是神愿意，神愿意，所以让我们活过来。好，你会在活过来后，不单单是这样，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接下去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九节，我们很熟悉说，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哦，而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你的行为、你的做工、你的功德，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救恩的荣耀是永远归上帝，不是我的信心有多大，是神的恩典临到。最后讲为什么讲 Celebration of Grace。你越来越信主，你越久，你就明白恩典，恩典。所以我很期待等一下一起唱何等恩典这首诗歌，真的太美了。恩等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活过来也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好，我们来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那边讲到五旬节到的时候，彼得这一篇讲到，就很多人就听了就很扎心，然后他们就问彼得说，我们弟兄啊，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三十八节彼得就说，你们应当悔改，并且每一个人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记得吗？悔改的洗啊，水洗，就必领受圣灵那白白的恩典。放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就把水和圣灵，然后呢，因着神的大爱使我们从死里活过来，恩典全部融在一起。所以我们的救恩是什么呢？是我们接受这个洗礼。所以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你信主了你就不是我信主了，我还是要过另外一关，我再想想我要不要洗礼。信跟洗礼是连在一起的，是个双胞胎来的。信的人就不要必定要洗礼，你讲我信我不要洗礼，你回去再好好想想你到底信不信。你若信，你就会遵守上帝所吩咐你的、right? 所以都要奉耶稣基督名受洗，罪得赦免，你就领受圣灵，从水和圣灵所生的，因为是上帝白白的恩典。那提多书第三章也是讲到，他讲我们从前也是无知的，就是无知的不顺服，受了迷惑，我们都犯罪。后面会说，然而第四节，到了神我们的救主显明他的恩慈和怜悯的时候，或是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就救了我们。为什么救我们？因为他的怜悯，因为他的恩慈，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就像刚才以弗所说，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而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什么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很多人就说、啊、我信主 我悔改，我不做以前做事坏事，我不做，可是那个心灵没有更新的话，所以说你看到一些信了基督徒的人好像信又好像不信，为什么他行为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生命还是这个，说脾气还是这么样的臭，你开始会怀疑对吗？到底是什么原因，他到底是信还是不信，他是麦子还是败子还是什么。来，我们再看下去， 有效的护照。在这个改革中的神学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些的，我就借着这个讲到把一些可以教导的东西帮助大家来明白。有一个叫做 effectual calling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什么叫做 effectual calling？ 有效的恩召或者是呼召呢？就是有两个的成因。第一个成因就是 calling， 就是福音传给罪人，并没有分别。救恩呢是白白给每一个人的。换句话说，我们去传福音，比如说今天是个福音聚会，你们我住下楼下下面有50个新人完全没有听过福音，我们福音还是在传。可是是不是50个人都信主？没有，可能就是10个人举手。为什么10个人举手，那40个人不举手呢？你没有问这个问题。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所谓的上帝的那个恩典跟上帝这个有效的护照里面，就是有谈到这个重生。重生就是当圣灵在罪人的心中做重生的工作后，罪人才可以明白救恩。记得我们是死的，我们是瞎眼的，除非你活过来，你才可以感觉到，你才可以听到，你可以看到。就像一个瞎子，他我们若不先恢复他的视觉，他是不可能看见光的，是不可能。所以重生就是让我们在罪中活过来，在死亡中活过来，然后发觉我们真的是个罪人，我们需要拯救，然后上帝的福音临到，原来这是个好消息啊！所以我就相信了。所以在这个整个的里面，你要记得，重生是在信心之前的，而不是在信心之后。很多人可能在过以前的学习里面觉得说，哦，我们要信，信了主，我们看有没有重生，所以我们才会常常问，到底这个人有没有重生？为什么这个样子？不是，真正的是重生的定义是在之前，神使我们活过来，让我们我瞎子的眼睛打开了。然后看到了这个福音，圣灵就在当中什么动工，他就愿意以信因着相信主而在上帝面前称义，就领受了这白白的救恩。 OK， 好，就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一个例子，他说天国好像藏在田里的宝贝，有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高高兴兴的离去，变卖了他的一切来买那田地。这个讲什么呢？就是天国是什么？是个宝贝。这个宝贝是每一个人都认为是宝贝吗？没有，有些人不觉得天国是宝贝，有些人觉得福音不是好消息。可是这样什么？但是有人发现了，这个人他识货，他知道这是个宝贝，他就高高兴兴的离去，变卖了他一切来买这个田地，就是他要这个宝贝。换句话说，当一个罪人听到说耶稣的救恩，耶稣可以拯救我，可以赦免我的过犯，啊，这是个宝贝，我要。我要来相信。可是也有人觉得这不是个宝贝，他不认为这是个宝贝，所以他就更不会什么去变卖他的一切，付代价的得到这个福音，他不愿意。又换句话说，天国好像一个商人收罗宝贵的珍珠，他发现了一颗极贵重的珍珠，就离去变卖了一切来买那个。不管你是在收罗，你是在寻找，也有人在寻找，因为要找到底我们的生命什么，就来到教会听了道，听了过节的，这个不是我所要的，他就离开教会，去其他宗教还是其他的一些地方去寻找。可是你若能知道，为什么能知道这是个珍宝，为什么你知道这是个宝贝呢？因为神的怜悯临到你的身上，开了你的眼睛，让你看到，并赐你这个信心来领受这个恩典。所以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包括你有的信心也是上帝给你。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藉着信主，好像我们在选择上帝这样，好像我去 shopping 这样，这边有关公，有菩萨，有什么，有耶稣，这样前面，哎呀，我买耶稣了，我决定要信耶稣，好像是我的决定。当你回顾看圣经整个的教导的时候，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当你明白这个时候，你发觉都会影响到你整个对生命，对你整个人生那个方向跟那个定位很不一样。他发现了一颗珍贵的珍珠，然后就离去变卖了所有。所以今天你我住在这里，我们是宝贵的。不单单是这样， 圣经里面也讲到，这刚才我们读以西结书说，我必把新心赐给他们，把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我必从他们的肉体中除去死心，把肉心赐给他们，以至于他们什么可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刚才我说过了，在我们人堕落的时候，人的四个状态，第二个状态是什么？人堕落之后，我们可以犯罪，有能力犯罪，可是我们没有能力不犯罪。可是在这里神发觉他把这个心跟心灵放在我们，使我们可以遵行，就是现在我有能力不犯罪了，回到我的之前上帝创造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信主重生后，你发觉有能力犯罪，继续基督徒可以犯罪吗？有能力犯罪吗？有，可是我们现在有能力不犯罪，以前是不能，现在可以了。 OK， 感谢赞美主。所以新生重生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活过来，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上帝的恩典因信称义。所以这个重生的新心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当一个新的心跟新的灵的时候，我们就朝往这个我们所谓成圣的这个生活里面。那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 evidence、啊、两个 point、okay? 第一就是当你有一个新的心，怎么知道你有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在里面呢？你会渴慕上帝，你会喜欢来亲近上帝，你会寻求上帝，你会祷告，有事情你不会去找其他人，你就是找上帝，你就会祷告，而且你愿意亲近他，你愿意来教会崇拜，你愿意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有团契，甚至你愿意奉献，你愿意读经，你愿意去传福音，所以你会遵守神的旨意并讨神的喜悦。第二呢，你的心意更新，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永恒，什么是短暂，什么是属灵，什么是属世的，你开始可以辨认了。起初你搞不清楚，现在你知道你的生命要投资在哪里，在永恒的事物还是在短暂的事物。你要知道什么是属世的价值，什么是属灵的原则，你会选择。所以新的心新的灵会带来这个。然后呢，不单单这样，在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是在主里面的，他们就是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所以 new creation， 我们这个人新造的人是做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这个人就是要成为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当一个人信主有个新心心灵的时候，他就是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他就是基督的见证者。所以当圣灵临到他们这群门徒的时候，在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什么？他说圣灵必要降在你们身上，使你们得能，叫你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所以一个新的人就是能为基督做见证的人，就是说你能活出信心、盼望和爱心，你也会愿意的做见证来传扬基督。然后呢，一个新人 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生活的目标是什么？凡事上为主而做，荣耀他，尊主为大。你做这些事情上，哎，不用紧，这是坐在上帝的身上了。哦，我做这些事情荣不荣耀上帝？就不荣耀上帝，我不做。换句话说，假如我们这样看，我把它今天的这三个 summarize， 新生重生是我们整个的开始。一个新心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不是你能改变你的心意，是神把这个新的心拿掉你的实心，把一个新心跟那新的灵放在你里面，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然后呢，这个新造的人，上帝说啊，现在你活过来了，他讲是感谢赞美主，我要为主来做见证，我要传扬福音，我要在一切的事情上荣耀神。假如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让大家可以记住的方法，就是重生就是说我换了一个新主人。就比如说一家公司突然间被卖了，本来是 A 公司，现在以前这个公司是属二者的，现在耶稣基督付上了很大的代价，把这个人把这个公司买下来了，是 new owner。 重生就是让我们说我们现在是信主的，不是其他的神明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然后呢，新心跟心灵呢是什么呢？就是 there's a new managementA new owner， 你就 raise 一个 new management。 现在我们做事方式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我犯罪，现在我不犯罪，以前这些东西我这些黑暗的事情见不得光的事情我不做了，对吗？因为我一个新的心，这个心这个灵这个心会告诉我，它是个肉心，不是实心，它有感觉的，它可以感受到。 所以呢，一个新人呢是什么呢？哎 ，sorry， 新人呢，你的 business， you have a new business， new owner， new management， new business。Your business is to glorify God， that is your business。今天你我的 business 就是去荣耀上帝，你我的 business 就是见证上帝。我们开始要从我们整个属于谁，我们是属主的 new owner。圣灵是我们心灵里面的主人，他必引导我们要随着圣灵而行事，所以是个 new management。 另外呢，我们这个整个的 new creation 要做什么，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都要荣耀他，都要见证他。 And this is the new business， 这就是今天我们需要说的。所以最终你发觉在人的四个状态里面，最后这个是 glorify man， 就是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能力犯罪，我们不会再犯罪，我们也不能犯罪，一个荣耀的身体，就是这四个这样的一个层面。所以我称它为 the celebration of praise。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圣餐桌前，我们一起来纪念我们的主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对这个上帝的救恩有一个更深的这样一个体会。不是你我有多好，不是我选上帝，是上帝的怜悯领导了我，这是何等恩典。我请敬拜团带领我们预备心，我们一起来牵手圣餐。